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摩西五经的第一次上课，感谢主这么早就已经有许多弟兄就已经到了，我们一边就坐，一边请大家拿一份讲义，我印了50份，如果你进来的话请你拿一份，不够的话我们请班长再印，我们一边就坐，我们一边就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先有个祷告。天父，在一年的开始，我们来感谢你。主啊，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求主借着这个班，我们研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向我们说话。求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祝福他们读圣经的日子。求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主借着你仆人的口，能够讲解圣经，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明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班是旧约读经班，一开始我们读的是摩西五经，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我们读圣经的有些基本的信念。首先我们相信圣经，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我们先对圣经有个基本的信念，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说的话，那读圣经对你有好处。第二点，我们相信说圣经是一本活的书，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遍圣经，因为圣经是本活的书，你用信心去读它的时候，每一次读神都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第三个，我们相信说一个人他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而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就好像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他喜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喜欢神的话语，你去读谨守遵行，你相信神会祝福你。那前面三个可以说是你个人的信念，第四个是比较大的范围，我们相信说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神的道必须要先兴旺，所以你爱神的话语，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教会的兴旺，这是我们读经者的四个信念。然后我们读圣经的人有祷告，我想以后我们每次上课的时候大家记得这三个祷告，你们在家里读圣经的时候希望你们也这样子祷告。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说求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是把那个字看过去，你也求主光照你，让你读的时候能够明白。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求主怎么样祝福我们读圣经的日子。你每一天读圣经，就求主每一天祝福你。你今天有读，主就今天祝福你，你明天有读，主也明天祝福你。你每一天只要你有读圣经，就求主祝福你读圣经的日子。你就算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主还是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你。第三，我们祷告说愿主的道兴旺。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每次都讲到说主的道兴旺，主的道兴旺，我们求主让他的道兴旺，不单只是说祝福我自己，也是在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大的兴旺。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读经的进度，就是从1月1号开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创世纪开始每天读两章，一周的进度是10章。再跟大家补充报告一下，我们这一班是什么班，是旧约什么班，我们是旧约读经班，不是旧约查经班，这要跟大家报告清楚，我们这一班是旧约读经班，我们的主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读圣经，所以你们要先读好指定的进度之后，然后来这边，我就是跟大家做个复习，然后解答一些问题，跟大家抓一些重点，但是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读圣经。我们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是用来复习经文或者是补进度，我希望最好是复习经文，就是你礼拜一跟礼拜五已经读了， 然后礼拜六的时候你有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复习的话，你就会更清楚。但是万一说很忙来不及读完的话，那礼拜六我们可以缓冲下来补进度啊。我们的进度是到五月十号的时候把摩西五经读完，然后五月十三号那天母亲节那一天我们是最后一次上课，所以我们总共上课是十九次哈，连今天是十九次，十九次我们把摩西五经看完哈。中间休息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在六月三号旧约历史读经班开课，因为我们旧约呢总共分成四大部分哈，那第一部分是摩西五经。我们每一个部分中间是休息两个礼拜，如果你读完摩西五经你还想继续来上课的话，那下一次上课是六月三号。跟大家谈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学员守则啊，我的目的是先把不好听的话先讲在前面，那希望大家明白哈。第一个是请大家每日灵修哈，每一天你就读两章的圣经，那你灵修的时候对你有好处哈，神会祝福你，你会觉得心里很平静，你那一天生活也有方向有力量，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我们这门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而且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说那个旧约很难读，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旧约整本旧约读一遍哈，那我们就借着这个灵修读圣经，帮助大家把整本圣经哈旧约读一遍。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你上课之前呢需要读完那个指定的经文，那十章圣经请你读完哈。如果你没有读完经文超过三次以上，第三次还可以哈，那如果说到了第四次的话，那就算你自动退课了，那请你下次别来了。我说不好听的话我先说在前面，就是我们这一班是旧约读经班，目的是鼓励大家读圣经，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啊，但是你先读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来上课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蛮有收获的，否则的话你就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所以鼓励大家就是你一定要读完你指定的那个进度啊，然后希望大家不迟到早退啊。那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从蛮远的地方来，非常的难能可贵，那个远地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晚到一些那个没有关系啊，我们住的比较近的弟兄姐妹尽量争取时间我们准时到。问题解答的部分呢是这样子，我希望每一堂课有十分钟的时间最后跟大家做问题解答哈。那万一说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时间回答的话，就是我有个专门的信箱哈，可能上过新约概论的人都知道我有这么一个信箱，就是 askpastorwang 在 yahoo.com、这个信箱就专门是解答圣经问题用的如果你们要有别的事情找我的话，我另外有一个信箱在教会的那个通讯录上有写我的 email address， 但是这一个是专门给大家回答圣经问题的，所以如果我没有机会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我会回你的信哈。那有些人他是写字条给我，那我就会书面答复，我下礼拜写好了就还给你，但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答案，就是不能回答哈。有时候我也不晓得答案，就请大家多原谅，有些问题可能我们不是每一题都有答案的，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来回答大家啊。那现在我就开始跟大家看一下旧约圣经的分类哈。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做一些总论，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不会看完创世纪的前十章，我们大概只会看到第四章。旧约圣经共有三十九卷，可分为四大类哈，想很多人知道这一点，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律法书又称为摩西五经，就是一开始的那五本书啊。那这是我们这一次上课的要看的，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接着就是历史书，总共有十二卷哈，就是在他们成立那个国家之前。有三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中间那六卷就是讲他们成立国家哈，从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那这六本书的他那个写历史的那个着眼点是有点不同的。最后那三本书是他们国家灭亡之后的三本历史哈，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记，那个历史书其实是不难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讲了好多人的名字不容易记，其实不太难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上历史课，历史书这门课啊。历史书的那个篇幅很长，旧约圣经的33%都是历史书，那个律法书就是占了1/4，25%的篇幅是律法书，律法书，但历史书很长，因为历史书比较好读，它就是讲好像讲故事一样，所以到了下一次我们要看历史书的时候，我们进度会加快，就是一天要读3章。我们旧约分成4个部分，其他每一部分都是一天读2章，只有历史书例外，就是一天读3章，因为它容易读。下面就是诗歌书，也称为智慧书，就总共有这5本书。五本书它们篇幅比较短，大概是占17%左右，就旧约圣经的17%。但是诗歌书你没有办法读得很快，因为它是诗歌的题材，有时候诗篇1-2篇的话，你看起来都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吸收。最后那一部分就是先知书了，有时候我们把它分成大先知跟小先知，那合起来是17卷，这17卷的那个篇幅合起来就占整本旧约圣经的1/4，所以这39卷的那个圣经呢，总共可以分成这4大部分。我每次如果有用 PowerPoint 的话，我就会请他们把这个 PowerPoint 的 post 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所以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去看，但如果说你家里没有电脑的话，我会请我们班长把它印出来，那我们这一班级会有一份 copy 你可以借去看。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旧约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可以说旧约 99.9% 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是闪族的语言，它有22个字母，跟我们古时候中文的写法一样，是从右边往左边写，不过它是横的写，横的写，没有所谓是大写或小写。所以我们一讲到旧约圣经，知道它的原文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也不是希腊文，是希伯来文。那另外有一种语言叫做亚兰文，它是很类似希伯来文的一种语言，是以前那个亚述、巴比伦、波斯他们官方的语言。那后来那些犹太人他们国家灭亡之后被俘虏了，他又俘虏到巴比伦的地方，就开始学当地的话。所以过了400-500年之后，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些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不会讲希伯来话，他们讲的就都是亚兰文。所以耶稣跟他门徒讲话应该都是讲的是亚兰文。在旧约圣经中有4段是用亚兰文记载的，那这哪4段呢？我就已经写的在上面，就以斯拉记有2段，耶利米书有1段，还有就是但以理书。律法书的名称，这个名称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5本书叫做律法书，这是根据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因为犹太人把他们的圣经这5本书叫做 Torah， 你直接翻出来就是 law， 就是律法的意思，但是它不是这么死板板的就是律法，它中间有个意思，就是它是有引导跟指示的意思，就借着这5本书神给我们有所引导，有所指示，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为什么叫做摩西5经呢？这个名字有个来源，是到主后第2世纪的时候，一个叫做厄利根的教父从他开始称这本书叫做5经 Pentateuch。 那因为这5本书我们都知道是摩西写的，所以呢也就称为摩西5经。大家有个概念，就我们讲到摩西5经，讲到律法书，指的是同样那5本书。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5本书，我这边有些经文的引用。当新约讲到这5本书的，就说是律法，或说律法书，或者说摩西的书，所以已经讲到它的作者，就是摩西写的，摩西的书，或者说摩西的律法，这是新约里面有提到这些书，所以这个律法书的名称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叫做律法书？因为这5本书的中心的要旨是 叙述神颁布律法的过程跟内容。你如果去看这五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创世纪也算是律法？因为你一直要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颁布十诫的时候，好像才第一次看到有律法出现，然后后来就出现很多了，到整本的利未记都是讲律法。你分析一下那个内容的话，我跟大家你分析一下它的内容啊。这五本书当中大概60%是讲那个历史的过程，只有40%是讲那个律法的本身，讲律法的内容。但是因为那个历史的过程非常的重要，它就是告诉你这个颁布律法的前因后果跟历史背景，所以这五本书合起来就叫做是律法书。像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十章全部都是讲一个历史的过程，根本没有告诉你一条律法，但是它非常重要，因为你看了创世纪才知道说人堕落了，为什么后来神要颁布律法，有这是它的前因啊。那律法的颁布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本性，我们借着那个律法认识神，不但是认识神，而且是这些律法呢就作为百姓的生活指导原则，神告诉他的百姓要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可以使自己蒙福，又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五本书啊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啊。整本旧约里面可以说它旧约的基础就是根据这五本书啊，后来的历史书啊、诗歌啊跟大先知都是以这个律法书做它的基础。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引用到旧约的经文最多的也就是引用到律法书啊。所以我们这次看摩西五经呢，就是看到等于是旧约这本书的最精华的部分。跟大家报告一下摩西五经的主题啊，这五本书每本书有个主题，创世纪就是讲开始的一本书啊，创世纪它的希伯来文就是开始啊，起初，它讲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啊，出埃及记的主题不是出埃及哈，出埃及不是他的目的啊，也不是进迦南哈，那进迦南也不是他的目的啊，那个目的是做神的子民啊，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引出来，为的是要他们归耶和华为圣啊，怎么样过一个属神的子民的生活，那是出埃及记他的中心主题哈。那利未记，整本的利未记全部是讲律法啊，这五本书里面创世纪全部是讲故事啊，利未记全部是讲律法，其他的三本书里面有故事也有律法。那利未记所以一般人觉得说最难读了，那利未记讲了很多的怎么献祭怎么献祭啊，因为它里面讲的全部是律法。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利未记很有意思，因为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怎么样来亲近神啊，所以他讲的那些献祭的制度里面都很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到时候会看。民数记讲的是他们在旷野漂流，这个旷野的历程啊。生命记就是重申前命的意思啊，就是重申神的命令啊，所以第二次宣布神的命令，然后神的命令是个爱的命令啊，所以这五本书呢就是摩西五经的主题。今天我们开始看创世纪，我把创世纪的大纲跟大家报告一下。创世纪的大纲很好记，它总共只分成了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创造，讲世界的起源，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讲到人怎么来的，婚姻的起源，罪的起源。那这一部分呢就讲了四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讲创造，第二件事情讲堕落，讲罪怎么开始，罪后来怎么变加深，后来罪怎么样扩散。第三样事情讲的是洪水啊，神对罪恶的审判。第四样讲的是巴别塔，讲的人类的自高跟种族的分散啊。所以前面这第一大段讲的就是这四样事情啊，下面他讲的是救赎啊。其实整本圣经的主题也就是这两个，就是创造跟救赎。 圣经一开始开宗明义讲完创造之后，其他的全部都是讲救赎。救赎的话，在创世纪讲的是以色列的开始。那以色列为什么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为了人要救赎全人类，不是只说要特别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其实就人一堕落之后，神开始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是表示说神要救赎人类。创世纪讲的就是四个人，以色列开始的那四位族长，亚伯拉罕，他讲的是蒙神拣选并且以信心回应的人啊，就是神救赎计划的开始。我们看到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然后以信心回应的人，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接着就是以撒，他是继承应许的人。下面是雅各，就是蒙神恩待并开始以色列民族的人，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从雅各开始，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开始十二个支派。约瑟是耶稣的预表，就是一个人拯救整个的 race 整个的民族，约瑟就他一个人拯救全族的人。那创世纪的大纲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一个讲的是世界的开始，一个讲的是以色列的起源，这是创世纪的大纲。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投影片，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圣经的经文好了。这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非常的特别，它分成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三节。第一章的第一节，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来读一下第一章的一二两节。第一章第二节是第一章的一二两节是它的序言。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这样开始。接着他就讲说神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他的序言。那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是这个段落的结语，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这一个段落是第一个段落，讲的是创世的记载。第二个段落是从第二章的第四节到二十五节，总共有两段讲怎么样创造世界。那我们先看第一段，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在第一段，其实它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一篇诗歌。你算一算看，有很多重要的名词都是以七的倍数出现，你会发现它是经过设计的。你如果只是说叙述它这个过程的话，你就不会说算好这个字要用几次，那个就直接告诉你说什么事情发生就算了。但是你去写诗歌的时候，你就要在那边设计什么东西要讲几遍，什么要讲几遍。那希伯来诗的特色就是它 repeat， 它的重复所以这个创世的赞歌它是一首长诗，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它又不像是那很 typical 的那个希伯来诗，因为你看那个诗篇或者是约伯记的时候，那个是比较传统性的希伯来的诗歌。但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很长的一篇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些古乐府或怎么样，它很长，但又跟那些律诗的格式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基本上它是一篇诗很多都是以七的倍数出现神看着是好的，你算一算有七次出现事情就这样成了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样算起来总共有七次就出现天跟地都各自出现了二十一次，神这个字出现了三十五次，都是七的倍数。你知道希伯来人他们看重这个七这个字所以你发现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是经过设计的。有人去算算这个字我刚跟大家念了那个序言跟那个结语他们算了说第一章的第一节几个希伯来字，七个。第一章的第二节有几个希伯来字，十四个。然后刚刚念那个结语第二章的 第一节到第三节总共合起来35个字。那你这边越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发现说啊，这一篇是经过设计的，它不只是光是给你做个报告而已，它就像那个写诗的人一样，它都是经过设计的啊。很多东西它不断的让它重复出现，不断的 repeat 是要加深你的印象。那这是很典型的希伯来诗的一种特色啊，就是出现。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是一个诗呢？就是跟你怎么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有关系。因为每次我们问题就出现在怎么样解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对于诗歌的解释啊，你重要的是领略它的那个主旨，说它要告诉你最重要的那个意思是什么，而不是完全逐字的照那个字面解释啊。跟大家做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翻到诗篇第六篇的第六节，那这是希伯来诗了。诗篇第六篇的第六节啊，翻到了，我们读一下。诗篇第六篇第六节这样子，好，一起来。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好，就读这么一节。你这一节圣经可不可以照字面解释？他每天晚上流泪可以把他的床榻飘起来。你可不可以说流眼泪多到一个地步把你的床飘起来？你知道写诗的时候他做比喻，他就是你不要你看了你就知道说啊，他非常的伤心，他这边哭流了很多的眼泪，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说要照这个字面解释的话，就说啊，这个人他那天晚上眼泪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把床榻飘起来，那就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啊。诗的那个特色就是你领略它的主旨，而不是要完全照那个字面来解释。那创世纪第一章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有造物主，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自己变出来的，是有一位神，他奇妙的创造，他创造了这整个的世界，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人说一个科学的角度来叙述造物的过程啊。如果你是完完全全说以为它是以科学的角度来叙述这个造物的过程的话，也就会遇到许多的问题。那所以关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解释方面呢，我想重要的是我们领略它的主旨，就是告诉我们有创造主，造物的主。但是你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照那个字面来解释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说法，所以你怎么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有的是所谓的六日创造论，就说第一日第二日，这个六日就是24小时。那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有时候就遇到一个困难，说对于近代的这些地质上面的发现，说怎么样来解释。那有的人就表示说这个日希伯来文这个日，你给所谓的这个 eon， 你可以翻成说是一个时代，它指的不是一天，而是一整个一个很大时代，很长的时代，可以是几千年或几万年或者是几百万年，每一日代表几百万年，你用这样子来解释。那这些都是想要用现代的方法来解释。我想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说顾虑到那么多，他只是要跟我们传达一个信息，说你所看到的这个整个的世界都是神他所创造的。你再看一下他的这个诗歌的这个构造的时候，你发现它真的是精心设计的一篇诗歌，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一切啊。第一天讲的是光啊，神就把光跟暗就分开来了，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你看第四天的时候就讲的是天上的光体啊，神造日月星辰在天上发光。第二天的时候讲的是把这个空气啊，天上的水地上的水分开来，说有了空气。到了第五天的对称，就说有神就造了空中的飞鸟，然后讲的是地上的水，第五天讲的就是水里的鱼，到第三天的时候讲的是陆地哈，让那个陆地露出来，把天下的水都聚在一处，让陆地露出来，然后第六日讲的造什么，叫路上的走兽，还有路上的人，它是完全对称的，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篇诗歌。你也可以用分开跟充满来看， 前三日是分开，后三日是充满啊。第一天是分开，把光跟暗分开来；第二天是分开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那第三天是要天下的水聚在一处，把水跟陆地分开来。到了第四天，神就开始做充满的工作哈。第四天，神在天上照大光哈，照日、照月，还有星辰，用日月星辰哈，天上的万象来充满整个的太空。接着呢，到第五天，神就是用飞鸟充满这个天空，然后用水里面的鱼啊，有各样的水族来充满这个水。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开始造动物，就陆地上的会行走的，以动物充满了陆地。到了最后就造出人来啊。在六天的创造，前三日是分开，后三日是充满。另外有两个字眼在创世纪第一章都用到，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制造。这个 bara 这个字，就你翻成英文是英文的话就是 to create 啊，我们中文就可以翻成是创造。你如果这个 yasar 这个字的话就 to make， 我们中文就翻成是制造。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的圣经全部都翻成一个字，就是造啊。这讲的是神的这个创造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从没有的变成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原来是没有的，神一句话就出来啊。这个使无变有呢，在这一段里面用过了四次，讲到神造人啊，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也讲到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个造是用这个 bara 是说创造，但是也讲到说神不但是创造也是制造，就是以现有的材料来造人。然后人是很复杂的，你也可以说是创造，也可以说制造。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神以地上的尘土造人，他讲的是 make 啊。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神说有就有了，但神也用他所现有的材料来制造这地上的万物。创世纪总共有两个记载啊，如果你读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些问题啊，说这两个记载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等一下我们会稍微再来看一下。第一个记载是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哈，这个好像是你那个照相哈，用个广角镜头，把这个大的 picture 全部都看在眼里，所以它是创世纪的总论，从照光开始啊。广泛的论述到万物的受造，最后到了造人，是达到了创造的最高峰，是他全部都看一遍。第二个记载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四到二十五节，那个时候就好像是他那个广角镜头改了，他就把那个焦距就集中在人的身上，从人的创造开始讲起，其他都是次要的，都是讲到人，然后其他都是配合人类的。所以这两个记载的话，内容方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啊，这个不能看啊，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测验题啊。那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哈，第一章开始看起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过去有一种理论叫做 gap theory， 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一章第二节之间是有个 gap， 是有一个空档，这个空档大概是几亿年的时间，是很多的时间，就是说当初神创造第一次创造天地之后，然后这个天地被罪进来，然后就毁坏了，所以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晓得过了多久多久多久之后，那时候地变的是空虚混沌，然后再重新创造。那现在这个所谓的 gap theory 已经不太有人相信了，这只是一种讲法。因为你从那个文法上来看，第一章的一节跟二节它是连贯的，它中间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它是连续的一句话，所以那个 gap theory 是有人想出来的，它不是真的是一定是这样子。从第三节开始就讲到说这六日创造， 那大家会看到有个固定的这些 pattern， 这些不断的出现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看什么是好的，总共出现了七次。到最后那一次说神看这一切都甚好哈，总共合起来有七次，就把光跟暗分开来了哈。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这个有晚上有早晨也是每次都讲有晚上有早晨。那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不说有早晨有晚上，为什么要说有晚上有早晨？那有人就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算起，所以那他们一天开始就是当太阳下山之后，那个晚上就是一天的开始，先有晚上后有早晨，所以就说有晚上有早晨啊，也许是这个道理，也许不是这道理，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中间就是这个过程告一段落的意思，有晚上有早晨告一段落，这一天的创造到这里结束啊，告一个段落，继续第二天又有第二天的创造。那第六节，第六节现在的人就看比较懂一点，如果你是一百年前的人的话，也许我们还不是很懂。因为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说那个天上有水哈，空气以上是有水的，但是在古代的人你跟他说空气以上天上有水的话，他说那个水在哪里哈。但我们现在知道说这天上有水哈，有云，有水气层，有水在那里。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八节哈，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那第九节开始讲的是第三日的创造哈，这些我想就大家自己去看哈。中间有一句话也是会重复出现的，就是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到了创造动物的时候，这句话也重复的出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第十四节哈，讲到第四日的创造，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上，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那有人就问了，说到了第四天才造日跟月哈，太阳跟月亮，那么前面三天的那个昼夜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现在人这么想，有昼有夜的话就是根据太阳的缘故，如果没有太阳哪里会有白天跟晚上啊？神造世的时候不一定要靠那个太阳才会有光跟有暗，现代的科学我不是专门研究的，但是我读过好几篇这边的文章就是最早的时候先有光，不是先有这个星球，是在那个光跟能的那个散发之后才开始慢慢有星球的形成。如果你是用现代的这个科学来讲的话，那个光不一定是要靠有太阳的时候才有光，但神如果愿意在创世的头三天，照这边讲的这三天的时候，他让他先有光，他就会有光出来，不一定非要我们这边一定这边脑筋里这边想的说没有太阳就没有光哈。所以这到第四天才有所谓的这个日跟月，在我们地球的人所看到这个两个大光体的那个出现啊。到了第五天哈，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等等，你就看到说有飞鸟跟鱼类的创造。到了第二十四节，你看到是地要生出各样的活物来，各从其类，所以牲畜、昆虫等等这些鸟类、鱼类跟动物后来就造出来。那个各从其类这个字蛮重要的，因为到现在你发现还是不能违背神的原则，真的是各从其类啊，你没有办法让它跨过它的这个种类。有时候人要想办法来改变神的计划哈，像有一种动物叫做骡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骡子？说是这个雌马雄驴生出来的是骡子，你说这不是跨类了吗？但是那个骡子本身有没有生殖能力？大骡子不能生小骡子，你一旦跨过那个神的界限之后，东西就变了，就坏了。基本上在整个的世界，你看它还是各从其类啊， 就是你没有办法能够违背神的律法，是各从其类。一切都造完了之后，神才造人。只有造人的时候，特别说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等等。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呢，常常引起大家的研究。第一个就是在问说，这个形象跟样式有什么不同哈？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有什么不一样哈？有些人就在这个解释方面做很大的文章。其实弟兄姐妹不需要把这两个字怎么样分哈。现在一般的学者相信说，他其实讲的也就是一回事哈，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子照的，然后这个样子不是外面的这个样子，不是说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种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灵，这是说神照着他的属性来造人。那神他是公义的，是慈爱的。神他里面是有爱的，然后他是有智慧的，神照着他的样子来造我们人。所以当我们人一生下来的时候，人里面有一种正义感，你都不需要教那些小孩子太多，他天生就有一种公义感。然后人里面是有爱心的，只是后来因为被这些世俗的事情，我们爱心慢慢冷淡了，但是基本上你知道人里面是有爱的，人很自然的可以表现出神的形象来，但是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表现出来，所以说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后来需要拯救啊。有人也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说我们而不说我啊？神不是只有一位嘛，为什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神在天上做宣布的时候，还有其他天上的众天使也在啊，所以神是在这个，他好像是一个天庭上面，神在宝座上，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天使天君，然后神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表示说我们的神是三一的真神啊，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是三一的神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用了一个复数，要表示说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的存在。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我个人相信的话，这里应该是讲的是我们所信奉的神是一位三一的真神啊，所以他特别用这个我们这个字来告诉我们说啊，是照着三一真神的形象而创造的啊。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跟造女，然后神就赐福他们，所以我们人类原来是蒙神所赐福的啊，神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管理他所造的这整个的世界啊，给我们有管理权啊，所以人是生来是要治理，是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啊。到了第三十一节，就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这边特别加重语气说是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啊。那第二章刚刚讲的说一到三节哈，是这一段创造的结尾，那很重要，因为它讲到第七日哈。第三节二章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的工，就安息了。那这是第一段的记载，就记载完了。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是第二段的记载啊，然后这里是专门是在讲人的创造，所以从人集中在人的身上来描写这个创造的过程啊。第四节说创造来天地的来历啊，像这类似的话啊，什么什么的来历，什么什么来历，在创世纪总共出现过十次啊。研究创世纪的人说这是创世纪的自然分段。你每次看到说什么什么的来历或什么什么记载在下面，什么的 account 记载在下面的话，那就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啊。那总共有十次，这是它的自然分段啊。那这一次第一次出现创造天地的来历，讲的是人的创造，以人的创造为中心啊。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呢，是这样啊。 对第五节跟第六节有的人就有问题，因为这边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地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等等。然后就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也就是说不是第三天的时候神已经造了这些树木啊菜蔬了嘛哈，然后到第六天才造人。那为什么说这个造人的时候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还没有菜蔬啊？大家要知道说他现在是把那个广角的镜头变成是那一个单一的镜头，现在就是全部都集中在人的身上。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讲的是那个广泛全面性的创造，说整个地球上神已经造了，但是这里他讲的是说人所生活的那个范围，他那个区域，后来你知道是在神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是因为人还没有开始被造，人还没有动工，那个地方就东西还荒凉，等到人出现之后神才使那个地方草木和树这样长出来，所以这是片面性的，不是全面性的。然后第七节是蛮重要的一节，说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所以人是有灵的活人，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气在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是有神的灵气在里面。那这个灵气的话，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后来被败坏了，一直到我们重新被救赎的时候，你这个灵才重新再复苏起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大家记得一个字，这个 Adam 这个亚当这个字跟这个人是同样的字，在希伯来文人跟亚当是同一个字，说在地上有人，人就是 Adam， 然后这个亚当人类的始祖叫做亚当，是同样的一个字。那另外一个字叫 Adama， Adama 的话就是土的意思，跟这个亚当这个字也蛮有关系，因为人就是用土做的。好，这是亚当。神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那这个细节的话我们就不看。这个伊甸的话大家考证说应该就是在现古代的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这个地方，但是至于这个伊甸的详细地址在哪边，可不可以找出来已经 lost， 我们不晓得伊甸园在什么地方。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你们如果想要看好看的东西就去看树，神造树是要悦你的眼目。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看到那个神造的那个绿绿的树啊，你看上去就心里很舒服，而神很会配颜色，如果那个树都是红色的话就不好看，但是那个绿绿的你有时候看了就觉得很舒服。然后那个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吃神树上长的果子对你有好处。园的当中又有两棵特别的树，就是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那后来就是分别善恶的树这棵树出了问题。那个生命树的意思就是生命树它是讲是接受，那分别善恶是讲独立。生命树的话你吃生命树的果子表示说你接受从神那边来的生命，你要这个生命是要倚靠神的。但是那个分别善恶的话就是我不需要靠神，我可以独立。第十七节，神给人一个命令，就是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他吃的那一天的时候，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最后我们就看到说他吃的日子那天死了没有，死了没有？所以就是他死了没有，这出了问题。因为撒旦去引诱他的就是说你不一定死，然后发现他吃的那天他没死，但是到底是死了没有，死还是没死？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讲的是那个最丰盛的生命，是完全与神相合的那种生命，不单只是我们这个肉体的会呼吸会走的这个生命，而是说跟神合在一起的那样生命。用我们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属灵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我们这样子分，但是在神的眼中的话就是那一个生命，就是完全跟神一样的那样的生命。可是当人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那样的生命就 就不再存在了，你也可以说灵性就死亡了。本来他是每天跟神在一起很高兴，甚至夫妻赤身露体在一起都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在神里面是一体的。可是一当他那个吃了分别善恶的那个果子之后，是眼睛就迷亮，马上看到是什么，看到的是中间开始有了隔膜，有了人跟人之间有了隔阂，人跟神之间也有了隔阂，所以原来的那个和谐那个合一已经死了，已经没了，那个真正的最美好的那个属灵的那一部分马上就死了。然后人的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哈、啊，也开始变得说会有一个腐败就败坏败死的一个过程就开始发作了。当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人的肉身会不会死亡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根本神的 design 当中没有叫我们肉身会死亡的，但是当人一违背神的命令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人开始会死，然后这个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发现在古代讲到这些人的岁数，亚当他们都是活了900多岁，洪水之后的人越来越短命，到了我们远远比不上我们的老祖宗，我们活到100岁就是高寿啊。如果是亚当时代的人看到你活到100岁，夭折。所以死就在我们中间发作，而且这个罪不断的加深啊。所以到现在你看我们人类这么短命，70岁、80岁而已。但神当初的那个设计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全部都看完这一部分。我们会照的进度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一次是看10章，因为今天是第一次的话我们就先有些总论，但以后的话我们会进度比较快一点。那我一定没有办法全部都 cover， 一定有很多大家读经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讲的时候给你们解释到的，所以就请你们来问我啊。课堂上我们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问一下解答问题，但是来不及的话就请你写一张条子或者是 email 给我，我就会回答你的问题啊。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了。我留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到10点半之前给大家问问题，我们大概还有7-8分钟的时间。第一章到第10章，大家有什么问题？Angelina。
第3章15节那边，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另断他们几
世。好。Angelina 问第3章第15节哈，第15节是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等等哈。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哈？好，女人的后裔是谁？我们男的是不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也是妈妈生的。女人的后裔就是人类，从总体来说的话是人类。它这个有两个解释哈。也有个指单一的，就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说创世纪第3章里面有福音啊， the gospel in Genesis 3就是指的是这一段哈、啊。然后那个撒旦的蛇的后裔的话，就是讲的是撒旦啊，邪灵，总是会人类会跟这个邪恶的势力是彼此为仇，但是最后得胜的是啊，靠主的人会得胜。因为蛇的后裔会伤人的脚跟，但是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那个头是致命伤。所以说在有人这样解释说，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手跟脚都被钉了，所以他的脚跟也受伤啊。这是撒旦的后裔啊，伤了人的后裔的脚跟，但是耶稣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啊，他是伤了他的头，战胜了魔鬼啊。这可以说是人跟这个邪恶的势力当中会一直有个斗争，但是靠神的人最后是会胜利啊。
那个2章16节那边，神说那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哈，
OK， 啊，谢谢佩珍这个问题哈，啊，一般解经的人研究，他说根据那个第三章后来说，神恐怕他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啊，讲的解释说，可能人类并没有吃过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在园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树，有生命树，有其他各这样各的树，但是。For some reason， 就是在他那个整个那个过程当中，他吃了很多树的果子，他就是没有吃过生命树的果子。那生命树果子是他可以吃的，但是就是那所有他可以吃的树当中，不是每一样的果子他都去吃了。那可能就是那个生命树的那个果子他还没有去吃过。有人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那个在第三章二十二节就讲的说，神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神很小气啊？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吃，就永远活着。是不是神害怕人家，害怕我们人就变得跟神一样了，所以神就不让他去吃哈。问题是这样子，那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表示说人开始知道善跟恶，但是你要知道说，当那个还没有犯罪之前，这个世上并没有恶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善恶其实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情，就是你当原来是一个很无邪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一旦你知道善恶之后，就开始说人对这个罪的这个 knowledge 开始就增加，所以他知道这个善跟恶啊，知道善跟恶的话，神也知道善跟恶，但是神可以不犯罪 ，OK。因为他有那个圣洁的生命，神的那个生命在，所以他可以有这个力量让他不去犯罪。但是人呢，他知道了这个恶之后，人没有这个力量不去犯罪。如果他不去犯罪，又在罪恶里面永远活着，吃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叫他无限制的在最终活下去的话，那其实对人来说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祝福哈。所以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说神好像很小气，怕他变得跟神一样，所以不准他再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而是说神知道说人白白有了这些知道罪的这个 knowledge， 但是他没有那个胜过罪的力量，所以他不愿意他在那个罪里面永远的活下去这样子。刚才好像慧英有那。Okay， 这我下次会讲到，我现在可以先跟大家做个解释哈。第六章的第二节也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每次就我们每次读到说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说这句话怎么解释？谁是神的儿子，谁是人的女儿，然后他们生出来的后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等等，说是怎么解释啊？有几种解释，基本上有两种是大家最常采用的。第一个就是有人看了约伯记第一章，那边讲神的儿子就是天上的天使，所以这里讲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人的女儿呢就是我们人了，人的后代女的，所以天上的天使跟人间的女子就生下来这些孩子，所以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是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来解释，你前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亚当的后裔犯了罪，那个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然后赛特的后裔是这个敬虔的后裔，那个该隐的后裔呢是那个不敬虔的后裔，所以敬虔的后裔称为是神的儿子，那个不敬虔的后裔呢称为是人的女儿。所以当那个敬虔的后裔跟不敬虔的后裔在那边混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就产生了许多的那个混乱，基本上是有这两种的解释，一个是天使跟人生的孩子，一个是敬虔的后裔跟不敬虔的后裔生的孩子。 那我们应该是相信哪一种解释呢？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看。啊，我的时间应该到了，我要请那个班长。
现在我要拍这个章，这张是考试题 ，OK？ 要有加分了，分数要加啊，要算的。现在我教你们做啊，五分钟可以解决，可以。
对，那个考试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只跟喜乐团契人讲过，大部分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上这门课还需要考试的哈，所以这今天我们这个考试不算的哈，但是大家要做，但是不算哈，你做完之后会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然后你们对照一下。我出的这些那个小测验题全部都是观察题，就是如果你去读了圣经之后，你就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翻圣经，如果你发现你找不出答案来，你就翻一翻圣经哈，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是帮助大家阅读的时候能够更仔细的去看哈。我跟大家对一下答案哈，你们一边拿，我一边跟你们对答案哈。好，那个小测验的第一题，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怎样？好，所以答案是 C 哈，造男造女哈，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什么？
圣日。
哦，不是 holiday 哈，是 holiday 哈，所以是 C 是圣日哈。蛇诱惑女人的第一句话是？好，你们看一看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神诱惑人呢、不是神，是撒旦诱惑人哈，都是叫你先怀疑神的话语，所以他一开始就说神岂是真说哈，到现在也是，撒旦要诱惑基督徒的时候也是神岂是真说哈，要你先怀疑神的话语。第四啊，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所以答案是 B 是众生之母哈。人几时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哦，这你们要看一看圣经了哈。你看到第四章的最后那句话哈，赛特生了以诺士之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答案是 B 哈。第六题，哪一个人最长寿？啊，这你们要。看了每一个人的寿数之后，你们才知道马土撒拉几岁。啊，他是最长寿的一个人。洪水渐消，方舟停在什么地方？好，答案是 A 哈。挪亚从方舟放出鸽子，鸽子叼回什么？也在那个西方的社会，在美国这个 Olive Branch 哈，是一个 icon 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这个橄榄叶哈，这个、鸽子的嘴巴里叼着橄榄叶哈，代表和平哈。这个是橄榄叶，不是葡萄叶或别的叶啊。挪亚的三个儿子当中，哪一个人的后代受到咒诅？哦，你们。哪一个人犯罪啊？好，韩犯罪哈，他的韩的后代是迦南哈，迦南要受到咒诅哈，所以答案是 B 哈，是韩哈。希伯是谁的后代？闪。这希伯来民族哈，他们是闪人呢，所以希伯是闪的后代，这是。在第十章里面你们会看到希伯是闪的后代。那这几题虽然是小题目，但是跟我们了解旧约蛮有关系的。那这是一个sample给大家做一下。